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如果你还没有拿我们放在门口的讲义，可以去拿好吗？我们预备了一份三十几页的讲义，主的生平事迹与关键时机，希望你继续来参加礼拜二聚会的时候，常常记得把这份讲义也带来。我们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用了一些篇幅跟大家分享，四福音书里面有关主耶稣的比喻。那是一个奇妙的题目，因为我们的主他最常用比喻的方式来教导关于神国的事。他的教训，他所带来的真理，有许多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的。我希望过去呢一段时间，你如果参加，你可以得到帮助。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会有好几个礼拜要跟大家讲，也是从四福音里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主耶稣所做的事。路加在记载福音书的时候，他说我从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详细考察之后，按着次序写出来。其实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差不多都是这样，他们写到耶稣，他们写两方面，一个就是他所行的，一个是他所教训的。那我们已经用一段时间讲到他所教训的，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到他所行的。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如果你可以翻到，也可以约翰福音14章，第11节，约翰福音14章11节，一起来读。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应该因为他所说的道而信他，如果不能这样信他，也应该因为他所做的事而信他。所以他所教训的还有所行的，是用来把他自己表达给我们，神把他的儿子彰显给我们，这一位世人的救主。事实上他在最起头的时候，他是神造我们的一个蓝图，圣经说我们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而且我们今天我们得救赎是因着他，有一天我们还要归于他，也有一天我们的命运，你也可以说我们的终点站，我们蒙救赎的终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要变成耶稣的样子，荣上加荣，满有神儿子长成的身量。所以他是整个的人类的源头，是救赎，还有一切的命运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读他的教训，还要读他的一生，这是神用来把他的儿子表明给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熟悉四福音这些记述。我在讲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能够在你一生里面有机会分出一年的时间好好的来读四福音，我想是一件好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等到你退休以后再来读。我曾经在我服役的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每一天差不多半个小时，读一段四福音里面的话。我有一点这样的材料，他把四福音里面按着有一些人所认为的时间的次序，把同一件事，如果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或者有一卷提到，或者有两卷都提到，或者有三卷，也有一部分的四福音的记述是四本福音书都提到同一件事的。那你不会太难找到像这样的材料，你可以读。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有这样的材料，你可以来找我，也许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材料。啊，我读的那个材料分成200多段这样的经文，那每一天我找一段来读，有的一段很短，像第一段它就很短，第一段它只有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3节，大概是太初有道，那个是最早的，所以它放在第一段就只有三节而已。那可是有一些段落会长一点，所以我大致上就这样读，偶尔一个礼拜也许有一两天你不一定找到时间读它，所以这样弄一弄，200多处的经文，我差不多一年左右把它读完，每一次差不多半个小时。我找一本笔记本，我今天在整理一些东西，我还找到一些我早期读圣经我自己做的笔记。那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就是专门在读主耶稣的生平，我把一些我读到的，觉得那一段话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实，就是它里面所提到的事情，我把它记下来。当然应该记在脑海里面，可是你把它写下来很有帮助。你不要写很冗长的话，记这一段经文一些要点，之后你也记下一点你读的时候你的一些领受、一些心得、一些亮光，或者特别提醒你的一些教训，你把它写出来。如果你写了以后，你从这段经文你感觉到有一点祷告的内容、祷告的负担，你把你的祷告写出来也很好。那你这样做，像我一样，我之后我从来没有再回头去看我那个笔记。就是许多年以后，我教导圣经，我在教导四福音的时候，我也没有再回头去看那个笔记。可是那个对我有帮助。事实上，那个笔记写的内容大概都已经在我里面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像一张白纸一样，我读什么就要深深的放在生命里面。如果你已经没那么年轻，还是有希望，我们尽量的这样做。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很要紧的事。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那个意思就是它的历史的事实跟这个信仰的教义、它的真理、救赎的福音有不可分的关系。很可能只有在今天世界的大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是这样。我讲的基督教当然把天主教、犹太教包含进去，只有这个宗教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有一些历史的事实是跟它的教义、跟它真理不可分的。其他的宗教虽然也有一些有关他们的教主或者一些故事，可是把那些抽离了，那个宗教的本质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可是基督教是不行的，你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位在万有之上为万有之主的，曾经来成为肉身，为一个童贞女所生，以后在地上成长，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教训的，以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这些事实是跟这个信仰不可分的。你把这些抽离开了，那他带着剩下 一本道德的教训。如果是这样，可能佛教比那样的道德教训还好一点，还东方人还喜欢一点。可是这个信仰所以是那样超越，是那样独一，正是因为它有那一段奇妙的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来成为人，来担负世人的罪，又从死里复活所成全的救赎的工作，这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做的。所以我们自己要熟悉这些。另外，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从很起头应该要让一个要信主出信主的人要认识耶稣的这些生平的故事，我们需要让他们认识这个。如果你要传福音，你找几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事迹或者他的教训给人讲，那个是最基本的传福音的方式。那不只是对一个初信的人而言，就是已经信主许多年的人，我们仍然应该继续的从主耶稣的一生里面的事情来得着祝福，来得着帮助。那为着这个，你应该对耶稣的一生能够在你的脑海里面就能够描绘出一个大概来，你应该要这样熟悉的，你应该要能够想到他的降生，有一些有关的经文，后来提到他的童年，那个只有一处的经文，下一次我们要提到。以后耶稣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他服侍神的工作，他出来受约翰的洗，以后受试探，他受洗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胜过魔鬼的试探，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就开始在加利利一带传天国的福音，教训神的百姓，还有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马太把他的一生的事迹用3件事来表达。可能他有2年左右的时间多半待在加利利，就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地的比较北边的地方，靠近加利利海的附近。那一段时间当以色列人主要的节期到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有时候在那边他教训人，行出一些神迹来。那个是约翰福音比较多记载的事情。之后过了那差不多2年之后主耶稣就预备好动身往耶路撒冷去，那是最后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这是路加特别给我们记载的，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后来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他就转往别处去，过约旦河，从约旦河东往南走，走罗马帝国时代比利亚省的境内，一直到在死海的北边，就再一次过约旦河，渡到约旦河的西岸，就经过耶利哥来到耶路撒冷。那一段在约旦河外的那一段故事是路加多一点给我们记载的。4本福音书都用了最后的几章很长的篇幅，在比例上很长的篇幅来讲到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有的福音书差不多用了1/3的篇幅来讲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有的也许用1/4左右。那以后他跟门徒在一起度过逾越节的晚餐，我们称它为最后的晚餐。晚餐之后他就到了一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在那边祷告，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刻。以后他得胜了，在心灵里面得胜了，他就很平静的走向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以后他在那里断气，被放在坟墓里面，后来他从死里复活，3天照他预先多次所预言的，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向门徒多次的向门徒显现，之后他被接升天。福音书有的一直记载到他被接升天那接下去的使徒行传就延续下去，讲之后发生的事，就是教会怎么样建立。我希望你大致上可以像我刚刚一样，把主耶稣的一生可以不用看圣经就把它讲出来，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些内容你能够加上许多的枝节，许多的内容从福音书里面来的这样子你自己对主有更多的认识， 在服事上也有帮助。可是这一次的课程，我没有把它定名为主耶稣的生平事迹而已，我加了几个字，我说这是主的生平事迹与关键时机。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许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我读到一本书啊，我从那本书得着的一个标题。这本书你如果现在买，可能不是这个封面了，真的是差不多快二十年前买的，不到二十年，因为它翻译也不到二十年。它叫《基督生平中的关键时机》，是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这个作者是 Campbell Morgan 被称为解经王子，他是一个英国的弟兄，大概活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他曾经在英国伦敦的市中心第一圈里面，伦敦市分成五圈，从市中心往叫 Zone One、Zone Two 这样。他在最市中心，离白金汉宫也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教堂叫 Westminster Chapel。他在那边两度担任牧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跟后两度在那里担任牧师。之后他把他的牧会的执事交棒给另外一位有名的圣经学者，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中马田。那我前几年去伦敦的时候，我去过他的那个教堂，当然 Morgan 已经不在了。这位弟兄被称为解经王子，他在圣经的注解方面被许多人所肯定。其实他并不是在整本圣经的注解上都那样的杰出，有人认为他特别在四福音的注解上面是他的特点啊。那一样是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了他一部分的圣经各卷的注解，他们最早出版的应该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的注解，你应该现在还是很容易在书房买到这些注解。他另外还出版了像以赛亚书、使徒行传，可能也有耶利米书，好像也有。我想以赛亚书大概不是他很精华的解经的部分，因为那么丰富的一卷书，66章的一卷书，他差不多只用了马太福音他的注解的一半的篇幅，薄薄的一本就注解完了。可是他的四福音确实注解的有很多地方非常的精彩啊，我早年曾经从他的书得着许多的帮助，那个时候多半还没有中文的书的时候，我第一次注意到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提到神希望他不需要严严的辖制我们，严严的管教我们，给我们许多规矩，我们才能够往前。神希望他用眼神就能够使我们往前，他希望他看我们一眼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他喜欢我们这样，他不要我们像牲畜一样。我第一次注意到有这样的经文是从 Morgan 的一篇讲章来的，他用的主题经文也许你已经知道，在诗篇32篇第8节，那里说你不要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够驯服。他说神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希望定睛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劝诫我们，我们也应该期待我们的儿女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对每一个孩子从一起头就大声吆喝的哈，你应该先训练他，先不需要你大声喊责骂责打他才要听话，训练他有自尊。有的孩子天生就很有自尊，后来他们失去自尊，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你如果有三个小孩，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用一点嚼环配头，可是有的其实很多的孩子开始的时候都不需要。所以像这些我觉得是很宝贵的真理，从 Captain Morgan 得到这样的说法。 他在注解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一直留在我的生命里面。他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末了的地方提到他医治很多病人，凡是生病的来到他面前，每一个都得到医治。那当然那个很吸引人。接下去第五章开头就提到耶稣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的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后面就是开始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那摩根这样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自然涌进许多的人跟随他，里面有真心跟随他的，有不一定真心跟随他的。他说主耶稣在医病的时候，凡是来到他面前他都医治他们。他说可是主接下去他把那些闲杂人等丢在撇在山下，只跟他的门徒上山给他们天国的教训。这很有意思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要得到医治得到祝福，那么你有可能听不进去，或者根本听不见主耶稣更宝贵的教训，天国的教训。主把闲杂人等撇在山脚下，带他的门徒上山给他们宝贵的教训。所以这是这位 Morgan 很好的一位弟兄。可是他写的这本书《基督生平》的关键时机，有的人认为可能是他一生最杰出的著作，我也觉得是非常杰出的一本书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本相当有分量的神学的著作，而且我喜欢这样的神学的著作，过于那些用许许多多特殊的语句表达所谓神学思想那些有名的神学家，我觉得这些实际上从圣经的经文，而且没有太哗众取宠的，没有太拐弯抹角的，就是直接的解释圣经的经文，而且用平实的手法来解释，那个是最好的神学著作。所以我不是替别人做广告，可是如果我期待你得到祝福，如果你有兴趣花一点钱买这一本书自己好好的读，也许我们这段时间我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引用这里面的话我想如果你读它配合这一次我们的课程，可能会得到帮助。我今天先给你 引用他论到就是这个主题主生平中的关键时机他所讲的话。他说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奇妙的生平，他一生的事迹点点滴滴都是在完成一个更伟大神的工作。可是要认识这一件事，认识神借着他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他说光光默想他生平的事迹是无法获得的。他意思就是说你只是读四福音读他的事迹去默想去甚至背起来还不能完全的对于神其实借着他的一生所做的工作有一个更深入更丰富更完全的了解。他说只有当我们把他一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关联于神救赎人类伟大的工作时，我们才能更完满的欣赏他生平的美丽。就是说你不只是读到一个伟大的人物的生平的事迹，你必须把他的生命事迹跟神整个救赎的大功连接在一起。然后他这样讲，他提到这个关键时机，他说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不变的过程和关键时机。在他一生里面，他整个的一生似乎缓慢的但是稳定的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向一个进行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在他一生里面却有一些时期或者一些断点是一个关键的时机。这个关键时机是突然的，好像带着光耀的火焰把往日的过程照得明亮，并且加以解释，而且对于以后的事指出一个行动的新方向， 来接续前面的过程。我再讲一遍，他说这些各关键的时机是突然来到的，带着光耀的火焰，他承先启后，他把往日就是在那个关键时机之前的耶稣的那些生平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把那个意义照得明亮，加上一些诠释，同时对于那个关键时机之后的事情指出一个行动的新方向，来接续前面的过程。他说那个关键的时机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也不是一个灾难，它是一个有次序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可是好像是一个跨越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摩根把主耶稣生平的关键时机，他挑了七个出来，列为关键时机。第一个就是他的道成肉身，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节的故事。今天后面我要多一点提到这一方面。第二，耶稣到30岁的时候，要开始他的事工之前，他出来受洗，受约翰的洗，那是第二个关键时机。之后他受魔鬼的试探，他把这个列为第三个关键时机。这两个虽然很紧邻在一起，可是确实是很要紧的啊，这些都会跟他整个救赎的工作产生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一方面会读一些耶稣生平中的事迹，可是也许我们会把许多的焦点放在这些关键的时机上面。第四，他就直接跳到了登山变相，在那里那是一个关键时机，因为在那里主耶稣把他的本体他的荣耀稍微显明给他几个最亲近的门徒，让他们知道，在经验里面确定的知道，他就是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怪不得当日跟他同在山上的使徒彼得，在一直到他晚年写彼得书信的时候，提到那一件事，仍然充满了感动。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在圣山上亲眼看见他的威荣，他降临的荣光。他说，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亲眼看过基督的本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肉身的遮蔽底下，他跟寻常人没有多大两样，可是那一天主把他自己彰显出来。所以那个摩根称那个是他的一个第四个关键时机。再来就是钉十字架，他受难，第五个关键时机。第六个就是他复活，第七是他升天。我很高兴摩根把升天跟复活把它区分开来，成为另外一个关键时机。有不少的传道人都不这样做。我出信主的头几年，多半都听见人家说，初代的教会的使徒，他们见证复活的基督，他们所传的就是基督的复活。后来我从圣经里面，我开始发现不完全是这样。初代教会他们不只传基督复活，他们很突出的、很鲜明的讲到耶稣的升天。事实上，旧约圣经最常被使徒们在新约里面引用的经文之一，就是110篇的第一节，那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是在讲到升天，他坐在父的右边。保罗彼得都很清楚的讲，那个是圣灵得以浇灌下来的原因。所以我很喜欢 Morgan 他把升天列为一个独立的关键时机。当然摩根这样子条列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完全同意，比方像我就喜欢把另外一件事加进去，成为八个关键时机，我们很喜欢搞出一个七的数字啦，12的数字啦，10啦，这些都比较完全一点。八也很好，因为他们说八是一个完全一个复活的数字，所以是在七日的同一日呢，就是第八天复活，所以你看我的讲义，我有的时候写，我都喜欢一点一点的写。有的时候我发现它只有6点，我会想办法再把其中一点拆开成7点。这一次的讲义我没有很完全这样做，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这样。那我不是为了这个，而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也是一个关键时机，就是克西马尼园，在克西马尼园主的祷告，我相信那也是一个关键时机。事实上，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把那个事件标出来，在讲到基督要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的时候，把那件事标出来讲，所以我自己给他加了这个。可是我在讲义的第一页中间那里，我除了这八个关键时机之外，我还是列出一些不算关键时机，可是你读他的生平仍然要注意的，比方他的童年，还有他呼召门徒以后开始传道那两三年的时间，摩根并没有把它列在关键时机，那是属于他所说的很平常的过去，但是却有一个坚定的目标的那些时期。有的人会把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当做一个关键时机，因为在那里众人承认他是弥赛亚，给他欢呼，可是这个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大致上不是要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哪些是他的关键时机，至少你对耶稣生命当中的这些特定的这个事件，我们有更多的认识，而且把它引到救赎的福音里面。那今天晚上我用后面的时间给大家讲主的生平的第一个关键时机，就是他的降生，我们称它为道成肉身，或者就称它为圣诞节。也许你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大家都很熟悉圣诞节，我想不尽然。我猜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过13个圣诞节了，他们信主也许13年了，可是他们对圣诞节的认识可能不是根据圣经的，也许他们比较多认识西利金狗贝尔，一个传道人称金狗贝尔，金狗贝尔那个圣诞歌叫做西利金狗贝尔，愚蠢的圣诞铃声，因为那像那个就不是圣经写的，圣经从来没有提到圣诞节有铃声，圣经当然没有提过圣诞节有圣诞老人。现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他们以为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生日，他们以为圣诞节是得礼物的。当然基督徒知道那不是，可是你知道不是，如果真的问你那圣诞节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或者你能不能更详细的讲出圣诞节的故事来？在诗福音里面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非常严肃也是非常奇妙，事实上是很难懂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这是耶稣的生平里面最难懂的事之一了。约翰用了很哲学性的方式来讲他，称他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说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18节、17、18节所讲的话这是道成的肉身，这一位永恒的道，这一位跟神同等的，他来成为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他的神性来变成人，他是带着神性披上人的肉身，带着神性进入完全的人性里面，所以我们称他为神人基督 God Man Christ， 是一个又是又神又人的一位基督。他也没有混合成另外一种人，他仍然是那一位完全的神，又具有完全的人性。光这一点我们就完全无法明白，如果再加上他的出生是借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我们更不明白。可是那岂不奇怪吗？其实我们也一样不明白，男女结合怎么会生出一个生命来，我们知道那是事实，其实我们也不完全明白。那都是一位无限的神所创造的， 如果同样这位神，他行一件心事，让一个童贞女没有借着婚姻关系，没有借男女的关系，因着神的灵临到他，他就怀孕生子，那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同样是这位神。无论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把他讲得完全。摩根在这里讲得非常好，他提到四段有关耶稣降生的经文，道成肉身的经文，他提到其中两段，他说那两段话是让我们用敬畏、惊奇、感恩跟信心来接受的奥秘，他说我们只是要接受就好了。他提到另外两段的关于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的经文，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要用敬畏、惊奇、感恩跟信心中来思想他的奥秘。其实那个要接受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应该思想，但是摩根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把它想透的，甚至可能想不出结论来，可是我们尽量去想，想到一个地步好像想不下去了，我们就停下来，为着那个测不透的奥秘，我们敬拜他，在惊奇可是也在感恩，在信心里面敬拜他，接受他。福音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是这样，如果关于神跟他的福音没有这一方面，那么我们的信仰真是肤浅。你只要知道人都很肤浅，你就知道人完全明白的东西有多肤浅了。所以神总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彻透，这正是神的荣耀。而且他还不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彻透，就是那些最有智慧的穷一生之力梦想花功夫要去认识，到后来仍然继续挖掘出最丰富的东西，可是仍然是不能完全彻透，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神是无穷无尽的。摩根提到的这四段经文，第一段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马太福音第一章20-23节，天使很可能是加百列，他临到约瑟的时候给他讲的话。如果你不熟悉那个经文，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他正思念关于听说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的事情，考虑要把他暗暗的跟他离婚，不要羞辱他，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有一个恩慈的心。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很可能是加百列，因为一向加百列都跟主的降生产生关系。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后来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提到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摩根说这是我们要用敬畏、惊奇、感恩、信心来接受的话，其实我们不能够彻透。另外一段话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同一位天使临到玛利亚。其实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是先的，比马太福音那个先发生的。路加福音第一章30-35节，这个天使加百列临到玛利亚，他对玛利亚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立刻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天使说，因为天使没有跟他说哦，你很快就结婚之后就有了，不，天使给他的回答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Morgan Campbell Morgan 说这是我们要用惊奇、敬畏、感恩跟信心来接受的话，即使我们不了解。另外两段经文他说我们要去思想，有一段我们已经提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些话，约翰用一个哲学性的方式来写它，让我们可以更明白那里面的奥秘。 那个有童贞女生圣灵的能力临到一个人所生出来那个孩子那个意义给我们表达，那个是道来成为肉身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我们前一阵子可能一年前大概是我们讲约翰福音，我们曾经花多一点功夫讲，所以我不在这里多讲。另外一段经文不在福音书里面，是在腓立比书，那个是提到基督道成肉身非常杰出伟大的一段经文，保罗所讲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我们人的样子，这是在讲到道成肉身，对不对？这段经文当然是要我们思想的，因为保罗一起的就是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有耶稣的 mind， 有耶稣的心思，那当然包括要我们思想这些事。所以这些话都是我们应该思想的。那让我们至少了解，在福音书里面马可几乎没有提到耶稣降生的事，因为他一起头就从施洗约翰在旷野讲起，他说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提到施洗约翰的事情。那约翰也没有多提到圣诞节的故事，其实他还是有提到，他提的就是道成的肉身，很简单的提到啊。真正把耶稣降生的那些故事叙述出来的主要是马太跟路加，而且都是记载在第一章跟第二章，这是大家要记得的，好不好？如果你想要认识圣诞节的故事，当然应该先从这四章圣经来认识，马太福音一二两章，路加福音一二两章，你应该先从这里认识。你不要先从主日学老师给你讲的故事认识，你不要只从一些Deacons写的小气财神是不是那本书里面认识。你知道西方的圣诞节的故事常常没有完全表达圣诞节的真意，它多半强调爱心、分享、照顾穷人或者献上礼物。比方他会提到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钟当有人真正献上宝贵的礼物给主的时候，那个钟声就会响得非常的漂亮，如果没有就不再是这样，很多年那个钟都没有响。有一对兄弟，他们想要参加，他们也带着礼物去，当然 他们带的礼物是非常微薄，因为很穷苦，可是在路上他们看见一个穷人有需要的，那个其中一个兄弟就留下来照顾他，照顾他，他请他的另外一个兄弟把他的礼物代替他去献上。等大家都献礼物的时候，他那个兄弟很不好意思献，因为他礼物是最微薄的，所以他等到最后一个，偷偷大家都已经不注意，他把它放在上面，结果那个钟声就响了。后来人家知道为什么，不是那个礼物，而是那个背后那样一个帮助人的心。你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对不对？那这些故事都是对的，都是跟圣诞节的意义有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的全备的表达圣诞节最基本的意义。有一个原因，因为西方人他们一向认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把福音多的焦点聚集在耶稣要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他们把焦点集中在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行出基督徒的样式来，那个也是对的，但是并不完全，就是他们也应该更新他们这一方面的认识，记得耶稣是在他们的里面，记得他们要把他们的生命献上，不只是为着人，不是你为着人献上就跟献上给神完全等同，不见得。既然这位神是活神，他渴望与我们相交，我们有一些献上是直接献给他的，不是借着献给人的，这是包括在这些福音的意义里面。所以我在有时候圣诞节的时候给大家一些我所看过的有关圣诞节很美好的话， 比方有一段话说，圣诞节的信息就是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是那是被那个不可见的属灵世界所管控的，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他说当圣诞节的意义它的真理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它也就会显在天空中了。那意思是把它的次序弄对了，你不要只注意显在天空的征兆，必须先显在我们的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圣诞节发源于上帝的心，所以只有他在也触及我们人类的心的时候，圣诞节的意义才达到完全。他说那个圣诞节是要从神的心来触摸到我们的心的。基督即使生在伯利恒一千次，如果他没有生在你里面，你的灵魂仍然是孤寂绝望的。这是有关圣诞节的一些话。他说历史的枢纽是装在伯利恒一个马房的门上面的。这些都是有一些人发明出来有关圣诞节的事情。可是我今天后面的时间我要很简单的用另外一个方式给大家讲圣诞节的故事。我在这个讲义的后面放了10个附录，都是过去我在这里或者在别的地方的讲章。其中有5篇是在圣诞节的节期在不同的地方讲的。大概从讲义的第几页开始？23页是吧？23页开始。我在1998年，我被邀请到关渡基督书院他们的全校师生的聚会里面去讲到，刚好靠近圣诞节，12月21号。所以我去给他们讲跟圣诞节有关系的事，我给他们从一件事来讲，我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耶稣有两个名字，第一个是天使给他的名字叫做什么？耶稣，那意思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就是救主的意思。另外一个名字是许多年前神界的先知所讲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我常常觉得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可以把救恩讲一个大概，讲得很好。第一，神要把我们从罪恶，从原来的堕落不堪一切的缺陷软弱里面黑暗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带进光明的国度，使我们生命变得丰盛，使我们不再活在那个黑暗的权势底下，我们可以成为刚强，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带给我们救赎。可是第二个名字让我们看见神不是指在一个断点上面给我们这个拯救，神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怎么样完全呢？他自己要来陪伴我们。我很喜欢这样的话，说他来而且留下来。我特别喜欢你们很多人听我讲过一首诗歌里面的话，就是耶稣一来那首诗歌，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创立的牧师 Oswald Smith 他写这一首诗歌，在那个副歌里面最后一句话很好，他说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 All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他说一切都会改变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的时候，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万事就都要改变。我们中文可惜没有把那个 stay 那个留下来翻译出来，大概因为字数的关系。可是我想的是把救恩讲得更完全的一个说法，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得找一位要与我们同在伴随我们的以马内利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陪伴，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事实上他成为我们的灵魂的新郎。那我那一次在那里用这两个来讲我如果我去一个地方，我发现那里的弟兄姊妹我不熟悉，或者他们是还慕道的朋友，他们也不认识我如果他们能够对我多有信任多有认识，很可能更容易接受我所说的。当然他们不认识我认不认识我不是要紧的事，可是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所给他们见证的关于主的荣耀跟他的丰富。所以我常常会留意我怎么样 能够用很短的时间让他们对我有一点认识，让他们对我有一点信任，让他们心比较打开来。我发现通常我讲一点自己的故事对他们有帮助，或者讲一点我们的共同点有帮助。像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就用水来谈起，因为那正是他当时有兴趣的事，找出一点共同点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做的事。不是每一次传福音都相信说反正神的十字架的救恩有能力我只要传就好了。当然你常常这样做一定会遇见有果效的时候，可是我想你还是常常留意啊，先找到一点共同点，取得对方的信任，让对方打开来。我常常讲到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我开始我讲一个例子里面也许有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大家都笑得出来，哄堂大笑，或者至少会笑得出来，我觉得后面他们会更打开心来听。你知道如果你讲一个话，像讲一个笑话，有的人笑，有一个人坐在那边这样没有什么反应，我相信接下去无论我跟他讲多么奇妙的救恩，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或者他心里面有更完全的打开来，对吧？比方你那天正带着一点东西在里面，特别如果是对旁边有一个人你有意见，所以心里有一点东西，更糟糕的也许这刚好对那个讲员有一点意见啊、哦，无论他怎么讲你都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对不对？一定是这样，而且他讲笑话你一定不会笑的。所以我不是说故意要讲笑话，可是有的时候那样有帮助。所以在关注基督书院，我就先想到我跟那个学校的一点关系。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在那里办福音聚会，校园团契办的，事实上我太太就在那边信主的。我就用那样的一个例子给他们讲，盼望拉近一点跟他们的关系。像那些年纪的孩子，你要进入他们的心灵不是很容易，对不对？你有时候就是讲一个笑话，他们可能会嘿嘿笑一笑说冷笑话所以可是如果你有真实的东西，你带着诚恳的心，会对人有帮助。弟兄姊妹，我是在给你讲借着这个也给你讲，你也可以学习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所以这是我曾经用马太福音第一章前面一段话第一章的后半段耶稣的两个名字来讲圣诞节的故事。另外一次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1999年，在那一年的圣诞节，我在晚会上面我讲到一个布道的聚会啊。那一次我每一次，因为每一次圣诞节你都要讲圣诞节的故事，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事，就像有一些人他们每一年都要演一次东方博士，演一次牧羊人，总要有一点别的花样哈。所以他们发明出各种不同的话剧来。那我想我讲到我也应该这样，可是我又不是要弄什么花样，我还是要从圣经里面来看。我发现主的道是丰富的，至少主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仰望他，每一年我总可以有一点新的方式来讲他。那一次我用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我发明的，可能那段时间刚好借着一本书或者另外一个场合，我忽然注意到这一句话，后来就主借着这个提醒我可以用这个话来讲。有的时候我是这样得到一个讲题的，常常留意神的声音。你做主日学老师你也应该这样，一样讲一个圣经故事，你有没有每一个礼拜为那个课程屈膝在神面前？不一定膝盖真的屈膝，你的心屈膝在神的面前，就是你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在做日常生活别的事，在参加聚会，在做家事的时候，你的心向主举起来。你可能并不在想到这个，可是你的心是敞开的，忽然有一个亮光闪进来，神容易对你说话。我常常这样，你一样是圣经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有可能那一天主给你一个亮光，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样就不会常常你一开讲，那些下面的有的孩子，那些老油条的孩子就会说，就替你讲下去，他知道后面要讲什么，老师就觉得很没趣，只好告诉他说你不要讲好不好，有的同学没听过。 我们期待能够讲的让连那个老油条的那些小朋友都觉得今天听到一个新的东西。我不要给你太大的压力，可是我建议我们的老师应该对自己有这个期许。我自己不是这样的吗？我常常讲的道有一些经文也许你本来就知道，可是我尽量还是让你觉得想要听下去，知道要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一次我也是这样，主让我用这个方式来讲，谁错过了圣诞？当然我也要提到有一些人没有错过圣诞。我先从自己来讲，我说我刚刚大一的时候，我刚到教会去，甚至我是在圣诞节的那几天我受了洗，还是一个有名望的牧师给我施洗的，可是我那时候没有真认识主，当然对圣诞节的意义也完全没有了解。那一年我错过了圣诞，这个之前我已经错过了17个圣诞，可是之后我没有再错过，我真的认识他。所以我从这里讲起，我提到有一些人他们错过圣诞。当啊，这个玛利亚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客店没有地方，因为大家都要报户口，所以那客店满了人。客店老板说没有地方，也只有一个马房，玛利亚就在那边生下了耶稣，是神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让最卑微的人也能够抬起头来说，那一位主也曾经这么卑微，是不是？就像一个有名的故事说，一个小孩子在教堂圣诞晚上在教堂门外哭，一个黑人小孩，有一个陌生人靠近他说，小朋友你为什么哭？他说他们不让我进去参加圣诞晚会，我很想进去。那个陌生人说没有关系，他们也不让我进去。他就是耶稣。当然这是一个编的故事，可是可能这个表达出耶稣的心来。所以那一天有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情。如果那一天那个客店老板知道他面对的是谁，我想他一定要想办法给他最好的房间，对不对？再没有客人，对不对？很可能把他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他。他错过了。你不要只是圣诞节演这个故事，我们也有可能错过。当我们不在意的时候，比方在一个聚会里面，神正要临到你，可是那天你刚好只在想今天聚会完，我今天想要去市场买什么菜做什么东西。如果你想的是这些，很可能你会错过那一天的聚会，不是吗？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好像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教会他们演圣诞节的话剧的时候，那个老师也很好，他看见孩子中间有一个是比较有智障的孩子，他没有把他排除在外，他用真正圣诞节的精神，他排了一个角色给他，就这样他做客店老板，因为他唯一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叫客店没有地方，就是这句话而已。所以那个小孩子练了很久，总算会讲这句话。可是那天当他讲完这句话，然后约瑟两个人就转身离去的时候，那个孩子噙着眼泪喊着说，回来回来，我的房间给你住。他忘记他是在演戏，可是就是像这样，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种人不会错过，对不对？西律王跟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都错过了，而且他们被人告知那就是弥赛亚，他们仍然错过。所以有一些人是在疏忽里面错过，有一些人是明明知道还是错过，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小心。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没有错过，那个牧羊人他们没有错过。神安排让他们住在伯利恒，神安排在那里基督将要降生，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对不对？你不要羡慕他们，今天你可以做跟他们一样的事，如果你把家搬到教堂附近的话。 那我讲的不是这样，有的人可以住很远，可是他们的心放在主的殿里面。我讲的不只是教堂，而是放在主的面前。他们会像这些牧羊人一样，他们就是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们没有错过，他们的心常常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这些人不会错过的。东方博士他们没有错过，他们不像牧羊人就在附近，对不对？他们很远的地方，神给他们一个征兆，神总是会做这样的事，你相信我，不以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征兆，可是他总会给一点征兆。他们千里迢迢的来，风尘仆仆的来敬拜他，预先预备好礼物。你也可以这样，如果你心放在这上面。有一位老先生，他没有错过，他年纪已经到了，他没有错过，就是西缅。那一天当玛利亚抱进婴孩耶稣来要行洁净的礼的时候，他眼睛明亮了，他知道这就是多年来神给他的启示，他所盼望的基督。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你不要说我不是先知，今天在福音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的灵在里面，我们有神儿子的灵，对不对啊？那不是就是先知的灵吗？我们可以不要错过的。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提到这个故事，这个西面抱过婴孩耶稣来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二节，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也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以后西面给他们祝福，就对玛利亚讲一段话，在三十四、三十五节那里，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主很清楚的讲，借着他的先知讲，耶稣来并不是像圣诞节一样人人有奖，每一个人都有圣诞礼物，不是的。他来要成为一个关键的人物，接待他跟不接待他将要带出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来，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是不是？有的人会错过他，有的人曾经跟他交错而过，有的人生命中曾经非常的靠近他，可是会错过他。可是有的人从老远的地方看见一点征兆来，他们没有错过。这是圣诞节宝贵的意义，这是我曾经讲过的道。后面还有几篇你可以自己去读好吗？在这篇我没有注明什么时候，哦，有2003年，两年前的圣诞节主日的聚会，我用一个题目来讲，我说平凡人与圣诞节，我一样把圣诞节的故事都讲，我给他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标题。那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题。牧羊人、玛利亚、约瑟这些人其实都是平凡人，可是他们现在一点都不平凡，他们是世界上最常被人提起的人之一了，对不对？什么使他们成为不平凡？不是因为他们努力上进，弄出一些成果来，有成就，爬到高位，都不是这些。那些处心积虑想要成为不平凡的人，并不见得真能够成为不平凡。他们有可能会在世上有成功，有成就，赚多一点的钱，有高一点的地位，可是在神面前真正的不平凡不是这样。这些人的不平凡是在于他们怎么样预备好他们的心，迎接了，抓住了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你生命的源头，那一位造你的主来访的时候，来造访人，来到人中间的时候，我们不要像约翰福音写的说 He came to his own received him not，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用这个，这个方式来讲到圣诞节，其中也借着这个来，再一次的提到 主耶稣那两个名字，耶稣跟以马内利。后面我提到林肯总统曾经说，神那么爱平凡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前年的圣诞节，一年前的圣诞节，我用看见耶稣来讲，又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些人他们看见耶稣，后来我引到另外福音书里面其他的人，比方那些门徒还有撒该，这些人他们看见耶稣，这跟我们没有错过圣诞一样的意思，可是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从这里学习一点，我们怎么样把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这样表达出来。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技巧，这个是在于我们真正对这些题目有真实从圣经的认识，不要只是模糊的从一些故事里面认识。我们这本圣经是一个无尽的宝藏，你相信我，无穷无尽的。同样一段经文，每一年每一次你在读还是会发出亮光来，因为它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泉源。你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要更多的进入神的话语里面。我勉励我们中间主日学老师、青少年辅导在小组里面带领的人，还有每一个有心要服侍别人的人，无论你是在台上服侍，在私底下个别的服侍，在小组里面服侍，让我们更多的进到神话语的丰富全源那些奇妙里面，好不好？相信对我们是一个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